11月5日，刷新全球最大 IPO 记录的蚂蚁集团本应在这一天实现 A 加 H 同步挂牌。这次上市，蚂蚁共计募资基金2297亿元，折合美元约343亿。按照 A 股发行价每股 68.8 元来计算的话，总市值可能会达到 2.1 万亿元，打破去年12月沙特阿美创下的294亿美元 IPO 神话。上交所的大厅已经准备好了蚂蚁敲钟所需的设备和 PPT。蚂蚁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已经为敲钟彩排了一次又一次，与蚂蚁有关的所有人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准备奔赴一场资本的盛宴。但就在上市的前几天，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一场演讲意外火遍了全网，也浇灭了蚂蚁员工财务自由的欢呼声。本身大家都在讲一带一路，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之类的话，但到了马云，他却公开指责了中国的银行还是当铺思想，嘲讽监管全球银行业的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呼吁放开监管。短短20分钟的讲话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后马云被约谈，上交所宣布蚂蚁集团暂缓上市，外界对蚂蚁集团骂声一片。有人指责蚂蚁的利润全都来自于压榨穷人的消费贷，有人抨击蚂蚁在搞次贷危机，还有人说马云飘了。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蚂蚁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没有这次的意外，蚂蚁金服风光上市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当年马云将支付宝私有化，可以说是铸就一切风光的基础。关于蚂蚁上市、蚂蚁集团资产证券化，甚至其中的杠杆问题，想必大家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人们全都在讨论蚂蚁的明天，却鲜有人去回溯蚂蚁如何走到了今天。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15期。那么今天我就不讨论蚂蚁集团未完成的 IPO 了，我们来聊一下当年支付宝的私有化风波，聊一聊马云如何偷天换日、暗度陈仓、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在雅虎和软银持有阿里集团 70% 股份的情况下夺回支付宝的控制权的。2003年10月15日，远在日本留学的崔卫平将一台二手相机以750元的价格挂在了淘宝网上。这台相机被西安工业大学的焦振中看中了，但两人相隔万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支付方式，这笔交易迟迟无法完成。之后崔卫平在网上冲浪时无意中看到淘宝网推出了一个名为支付宝的东西，双方可以通过担保交易的方式进行买卖。两人商量后决定这次交易通过支付宝完成，但焦振中把钱打给支付宝后就后悔了，担心被骗，立刻要求退款。支付宝的运营人员非但没有退款，还劝对方体验一下。双方软磨硬泡了两个小时后，焦振中松口了，决定尝试一下这个新事物。正是这个大胆的尝试使得支付宝上线运营后的第一笔交易诞生了，崔卫平也成为了支付宝的第一位用户。这笔交易的订单号码至今仍挂在支付宝大楼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此时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电子支付牌照也没有放开，淘宝网贸然上线的这个支付系统来路不明，用户不敢信也不敢用，甚至因为用户比较少，没有品牌知名度，客服在与用户沟通时，用户经常反问客服什么是阿里巴巴支付宝。上线的头一两个月，支付宝每日交易额仅有数百人民币，每个月撑死了有30笔的交易量，而负责支付宝结算业务的只有3名财务人员，工作方式也都非常原始。他们需要每天盯着公司的对公账户，手动记下每一笔账后再核实汇款里的备注信息，最后通知卖家发货。2004年的春节，支付宝的负责人还问马云需不需要过年加班，得到回复说不用，他们随即就直接把担保交易停掉了。此时的支付宝只是淘宝的附属品，没人能看清楚这个业务的发展前景，属于典型的大厂垃圾业务。然而转折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马云去参加了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得知了一个叫 PayPal 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深受启发。这一次远行回来，他下决心要搭建一个淘宝自己的独立支付系统，做成支付宝成了阿里的头等大事。而在当时，自建支付系统属于典型的顶风作案，用户不信任，技术难度大，还要面临法律风险，属于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马云还是觉得这个险值得冒一冒。后来等支付宝垄断了中国1/2的支付市场后，马云接受媒体采访提起这段往事，多次感慨说自己当时为了开发支付宝都打算去坐牢了。这段坐牢论和六分钟征服孙正义在阿里的官史和后续的 PR 中被拿来多次使用，后来一起加入了马氏成功学套餐，成为了无数创业者的圣经。支付宝推出后确实用于快捷支付的普及，有效解决支付的瓶颈问题，比如网银安装困难、操作困难，开始吸引更多人使用淘宝网购。随着淘宝交易量的上升，支付宝对公账户每转一笔都需要一次手续费，加之系统尚不完善，所有交易都需人工核对，这使得转账成本迅速提升。 不仅支付宝的员工吃不消，就连银行的员工也非常不满，经常发牢骚说，淘宝快点倒闭吧，别折磨我们了。支付宝急需一次产品升级。当时淘宝团队为迭代支付宝提出了虚拟账户的想法，不同于真实账户的一对一打款，所谓的虚拟账户就是利用平台的转账记录创立的一些虚构出来的账户，对应真实记录能够非常便捷地进行多笔账目合并，减少交易的工作。但当时的马云因为见识到 PayPal 的影响力，就想要把支付宝从淘宝的一个结算部门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准备拆分。虚拟账户的创意还没落地就被暂时搁置了。2004年8月，马云到广州时会见了时任阿里巴巴 B2B 公司广东销售大区的负责人陆兆禧。两人刚坐下，马云笑着说，老陆，知道 PayPal 吗？陆兆禧一头雾水。马云告诉陆兆禧说，不知道没关系，支付宝独立的事交给你了。一个月后，陆兆禧回到杭州，和蔡崇信等人组成了一个支付宝筹备小组，开始着手拆分支付宝。2004年的12月8日，支付宝正式从淘宝网独立出来，成为了阿里全资子公司。陆兆禧也被任命为支付宝的第一任总裁。陆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重启虚拟账户的开发。当时淘宝交易额暴增，而银行的转接清算系统能力发展的比较缓慢。若没有虚拟的账户体系，每天支付宝产生多少交易，就要跟银行报多少次交易申请，这对于支付宝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好在支付宝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虚拟账户的建立，一方面让支付宝直接压缩了交易量，减轻了转账压力，另一方面也为阿里搭建信用体系、开展小额贷款等未来的业务提供了原始的积累。2004年12月29日，支付宝独立的会员账户体系上线。2005年5月，支付宝与中国绝大多数银行达成合作，正式成为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解决了大众的支付难题后，支付宝的业务进入了增长期，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再次奏效。虽然解决了淘宝的支付问题，支付宝也上了正轨，但马云面临的外部危机却始终没能化解，因为种子种下了总是要结果的。在成立阿里巴巴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软银的大当家孙正义基于对马云的信任，领投了阿里2000万美元的 B 轮，这是软银首次持有阿里的股权。因为阿里 B2B 业务的高速发展，使得 C2C 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美好。而后在2004年，阿里巴巴获得了8200万美金的 C 轮投资，其中富达亚洲、KPCB、基基微等三家机构共同出资2200万美元投资阿里巴巴。而在蔡崇信的建议下，马云从软银手中要到了6000万美元，主要是用来单独注资刚刚成立的淘宝和背后的支付宝的。拿到钱的马云也没有让孙正义失望，淘宝开始利用主场优势疯狂烧钱，打免费战，跟全球电商巨头 eBay 抢占国内市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两年的 eBay 本身靠的就是交易手续费，被马云逼到了墙角。 eBay 本着打不过就收购的策略，向阿里的股东软银开出了10亿美元的价码，想要收购孙正义手中的阿里股份。当时业界一直传闻孙正义确实有意卖掉阿里的股份给 eBay 套现离场。同时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腾讯决定上线拍拍网与淘宝竞争。马云和蔡崇信此时也渐渐意识到，淘宝网从2004年迅速崛起后，公司一半的收益都进入了软银的腰包，管理层彻底沦为打工人。而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谷歌崛起后，易贝和雅虎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全球仿佛在形成一个新的互联网格局。为了不被排除在这场游戏之外，阿里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这个理想中的盟友需要身兼多职，既能注资让投资人获得回报完成退出，还要能制造空档让自己有机会把淘宝放回自己手中，最好还能帮助自己整合搜索业务，补齐淘宝的短板。而偏偏确实有这么一家公司恰好满足所有条件。雅虎曾在日本市场打败过易贝，身为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搜索业务的研发能力也很强，而且非常有钱。因此在马云看来，如果阿里能与雅虎联姻，有着多重好处。事实上，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和马云早有交集。1997年还在北漂的马云就以外经贸部翻译的身份带杨致远去爬过长城，两人爬长城的合影后来还被马云投影在西湖论剑的会场上。当时也有投资人分析，马云之所以会选择雅虎，也是因为考虑到雅虎和自己的业务没有雷同，即使作为最大股东无法理解核心业务的雅虎，也会将公司的控制权全面交给马云。而对于雅虎来说，在周鸿祎砸烂办公室跑了后，雅虎中国半死不活，业务一直裹足不前，在门户、即时通讯、搜索和电子商务领域都毫无起色。因此与高速发展的阿里合作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杨致远后来在回顾这次联姻时曾说，投资阿里是一件看起来很冒险的事情。这句话很快得以应验。2005年，蔡崇信和雅虎的交易负责人进行了一场长达2个月的谈判。8月11日，在富丽堂皇的中国大饭店，随着五彩缤纷的纸屑从天花板上飘落下来，几十台相机纷纷按下了快门，阿里正式宣布收购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同时获得雅虎10亿美元的投资，并享有雅虎品牌以及技术在中国的独家使用权。在现场，马云笑容满面地说道，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雅虎和阿里巴巴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如果你拒绝，你就是太傻了。有媒体报道，这笔交易的架构是由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亲自操刀设计的，首先拿出 3.6 亿美元用来收购日本软银公司在淘宝网的股份，再拿出 3.9 亿美元用于收购阿里巴巴现有股东手中约6000万的普通股，最后再以 2.5 亿美元加上从软银手中收购的淘宝网股份以及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换购阿里巴巴集团 40% 的股份。孙正义本身也不傻，看到雅虎的出手自然明白阿里的价值，在拿到 3.6 亿美金后立刻左手倒右手花掉一半收购了阿里巴巴前三轮投资者手中持有的股份。就这样，阿里的股东经过2次整合只剩下3方，各自持股比例为雅虎 40%， 软银 29%， 阿里管理层 31%。 这是一场三赢的交易，孙正义获得了丰厚的财务回报，还没有丢失太多阿里巴巴股份，雅虎在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站稳了脚跟，阿里则筹借到了资金，还趁机将淘宝网变成了阿里的全资子公司。这至关重要的几亿美元也支撑着阿里活过了那段烧钱的日子。但这场交易中最为特殊的一点是，阿里还与雅虎签署了一个哑巴协议。注意，该协议因为两家公司的多年谈判出现了多次变动，所以版本很多，我这里就简化了一个版本出来。协议规定了四个权利：一、同股不同权，雅虎拥有 40% 的股权，但只有 35% 的投票权；二、平分秋色权，董事会四个席位中，马云为首的阿里巴巴管理层独占2个，雅虎和软银各占其一；三、保皇权，永远不能开除马云 CEO 的职位；四、此消彼长权。以上三条协议有效期截至2010年10月，之后雅虎将获得阿里巴巴董事会的第二个席位，同时雅虎的投票权将由 35% 增至 39%， 马云等管理层则从 35.7% 降至 31.7%， 软银则保持 29.3% 不变。这场交易完成后，阿里的董事会成员由阿里巴巴 CEO 马云、阿里巴巴 CFO 蔡崇信、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以及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组成。后来有媒体分析，马云是基于对杨致远的信任和当时雅虎给到的眼前利益才签下了这个特殊的协议，但是市面上也有一种说法，马云之所以会签下这个协议其实是一个缓兵之计，毕竟当时距离2010年还有5年时间，马云的计划很可能是先将阿里握在自己手中享受雅虎带来的利益，之后再想办法从雅虎手中重新拿回自己的东西。并购结束后，马云公开接受了记者的提问，马云还得意洋洋地向记者透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当时阿里也曾参与竞购周鸿祎的3721，但最后落败，3721被雅虎得手。如今雅虎入赘阿里，马云也算求人得人，将3721收入旗下，报了周鸿祎的一箭之仇。而当有媒体问起马云是怎么向美国汇报工作的时候，马云立刻言辞激烈地反驳，阿里巴巴并不是雅虎的中国分公司，雅虎中国才是阿里巴巴的分公司，是杨致远应该向我报告，我是董事长，他是董事，我是他老板，他不是我老板。不论马云以何种心态迎接杨致远和雅虎，但在当时这都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将雅虎中国收入囊中后，马云还将雅虎中国400多名员工用专列请到了杭州，欢迎宴会上杭州市市长也亲自到场祝酒，而在酒吧狂欢时，马云更是亲自领舞迎接雅虎。在风光无限中，阿里巴巴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引入了雅虎，击退了易贝后，淘宝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疯狂进化。从2006年到2009年，短短3年的时间，淘宝的交易规模一路猛增，从230亿元上升到2000亿元，注册用户超过2亿，日交易量突破10亿元。而作为淘宝交易的核心产品，仅在2007年，支付宝的全年交易额就达到了476亿元人民币。同年，阿里巴巴的 B2B 业务登陆港交所，融资116亿元，一度刷新了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当天开盘时，马云率18罗汉现身港交所，意气风发。其股票开盘价为30港元，较发行价 13.5 港元涨幅高达 122%， 收盘价为 39.5 港元，比招股价高出近2倍。因为交易量实在太大，交易员忙得不可开交， 港交所的电脑几度出现网络堵塞。当时支付宝为阿里集团的 B2B 业务 B2C 业务提供支付服务，而淘宝100%的交易都是通过支付宝进行的。随着支付宝的日渐壮大，除了作为淘宝的标配外，也开始走出阿里系，接入更多的商家和网站，甚至一些与淘宝有竞争关系的电商网站也选择接入支付宝。到了2008年8月，支付宝注册用户数量达到1亿，短短3-4年，支付宝从淘宝的附属产品发展成了阿里集团的核心资产。支付宝的迅猛发展也曾被马云多次感叹，我就是拿着望远镜也找不着对手。但凡事都有代价，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首先，外企雅虎中国和本土企业阿里因为公司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阿里高层在开会时经常会用到一些自创的特定词汇，但这对于雅虎中国的人来说完全是在听天书。很多时候，雅虎中国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高层都无法理解马云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的员工会面对面和马云沟通完，转头就直接表示不知道马云在说什么，云遮雾绕的。除了团队内部沟通出现很大问题外，雅虎在全球市场上的生存环境也不容乐观。当时正值经济危机，雅虎的业务不断萎缩，生存空间也遭遇了来自 Google、Facebook 等众多后起之秀的挤压。2008年，微软为增强竞争力去对付谷歌，提出想要以446亿美金、每股33美元的价格收购雅虎。但 CEO 杨致远认为，微软报价严重低估了雅虎的真实价值。由于他的坚决反对，这笔交易最终泡汤。很残酷，但也很讽刺的是，在拒绝了微软后，雅虎股价在一年里持续下跌，从每股29美元跌到了每股不到9美元。而拒绝和微软联姻的杨致远不久后也被董事会赶下了台。2009年1月，素有铁娘子之称的 Autodesk 前 CEO 卡罗尔·巴茨接替杨致远成为雅虎新任 CEO。 巴茨上任初的2个月都未与阿里巴巴有任何联络，期间巴茨来亚洲参加雅虎亚太区高级主管的业务会议时也没有到阿里参观。虽然马云非常硬气，一直对外强调阿里巴巴不是雅虎子公司，杨致远不是自己的老板，不跟雅虎汇报工作，但2009年3月，马云还是特意带着妻子和蔡崇信等几个阿里高管主动来到美国雅虎总部拜访新任 CEO 巴茨。会面当天，杨致远作为当时的负责人介绍他们认识后就离开了会议室。随后阿里的高管开始向巴茨介绍公司的业务情况，包括马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为雅虎疯狂印钱的阿里一定会得到巴茨的赞赏。但巴茨听完后当着一众阿里高管和马云妻子的面严厉地指责了马云，他认为阿里没有为雅虎中国做到应有的贡献。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说，希望阿里把自己的名字从雅虎中国的网站上去掉，因为他觉得丢人。听完之后，在场的中国人都震惊了。这次会面在被媒体爆出后，有雅虎的内部员工吐槽巴茨说，他展现了蠢驴一般的外交技巧。而在会面后不久，马云也在一次采访中画风突变，雅虎只是一个股东，如果留下来我欢迎，如果要走也可以，无所谓，这是我做生意的方式。阿里巴巴与雅虎的矛盾在这一刻初见端倪。回到中国后，马云和蔡崇信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巴茨不是阿里的朋友，此时距离雅巴协议到期的时间还剩1年，马云必须赶在那之前夺回雅虎手中的股份，不然按巴茨的态度看，很难预测雅虎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在马云正式挑起股权保卫战之前，他先布下了一个迷阵。当时央行的第三方支付管理办法经多轮修改迟迟没有定稿，牌照申请标准也未正式出台，市面上所有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监管层面的心思，想要为之后拿牌照铺路，支付宝也不例外。但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支付宝是 Y1 架构下的阿里全资子公司，阿里 100% 控股境外公司 Alipay e-commerce， 而 Alipay e-commerce 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间接全资控股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按照雅虎和软银分别占有阿里巴巴集团 40% 和 29% 的股份来看，支付宝大约有70%股份掌握在外资手中。而2009年4月，央行要求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需在2009年7月31日之前按要求进行登记。这时马云了解到国家对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的相关规定，即银监会对外资参股银行的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要求不超过 20%， 合计不超过 25%。 为了保证支付宝能在以后顺利拿到合法牌照，必须提前对支付宝的股权结构做出调整，因此马云获得了一个足够强力的理由。2009年6月，马云把支付宝 70% 的股权转让给了浙江阿里巴巴，作价 1.66 亿人民币。而接盘的浙江阿里巴巴是马云和阿里集团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括 控制的一家纯内资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注册资本为 7.1 亿元人民币。马云和谢世煌分别投资 5.68 亿元和 1.42 亿元，各占 80% 和 20% 的股份。但这一系列操作完成后，作为大股东的雅虎和软银并未披露有关支付宝股权转让和增资的事宜。三个月后，整个阿里都沉浸在庆祝成立十周年的喜悦氛围中，但美国那边的雅虎却突然抛售了 1% 的阿里股权。按照当时的股价来算，这波操作让雅虎一共套现了约 1.5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雅虎这次出售的是其在两年前阿里巴巴 B2B 业务上市首次公开 IPO 中认购的5748万股股份，并没有涉及到雅虎后来所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 40% 的股份。外界分析，阿里巴巴的股权一直被认为是雅虎收益最高的一项投资。无论卖出的是什么股份，都证明了雅虎竞争力下降，阿里已经成为雅虎的提款机。2009年年末，蔡崇信对巴茨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雅虎可以通过出售阿里股票获取大量现金，来拉升雅虎深陷泥潭中的股价。当然，这个建议的背后本质是为了增强阿里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进而掌握公司所有权。毕竟此时管理层的投票权也只是比雅虎高 0.7%。 但生性多疑的巴茨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在他看来，蔡崇信并不会为雅虎着想，蔡崇信只是想稀释雅虎在阿里内的股份占比。此后，蔡崇信又不断提出了几个方案，但都被巴茨给否定了。的确，雅虎完全有理由不上谈判桌，阿里巴巴的销售业绩逐年攀升，全球电商公司的估值也都在整体提高，再加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股价值的体现，这些都让阿里集团的估值不断上涨。而对于大厦将倾的雅虎来说，阿里的股份可以称得上自己手中所剩的唯一王牌了。2010年5月，在阿里巴巴 B2B 业务的股东大会上，蔡崇信公开表示，只要雅虎同意，阿里有足够的资金买回雅虎所持有的所有股票，但问题就是雅虎不愿意卖。蔡崇信的高调发言对外界表明了阿里要回购股票的决心，也是想通过舆论给雅虎制造一点压力。而在当时，阿里巴巴曾有计划的游说多家中国国有银行，试图通过国有银行从雅虎手中回购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份，以夺取阿里集团的控制权。毕竟中国人先从外资买回来，中国人再从中国人手里赎回来，还是要容易一些。而早在2008年的春天，微软提出收购雅虎时，马云就担心雅虎易主后，阿里会旁落他人。那时马云就对外放出了想回购雅虎手中阿里股份的风声，阿里急着买，但雅虎不愿卖。被华尔街资本家推上台的巴茨掌权雅虎后，一直在变卖雅虎的资产，没有做出任何成绩。而巴茨拆家的做法终有一天会拆到阿里头上。此时距离2010年10月雅巴协议到期只剩下五个月的时间了。一旦拖过了这个时间点，雅虎就可以在阿里的董事会多拥有一个席位，同时投票权也会上升，完全占领阿里指日可待，马云的位置岌岌可危。而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命运的天平向马云微微倾斜了一下。2010年6月，央行终于出台了涉及第三方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列举了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条件，其中第九条特意为外商投资的支付机构申请牌照开了一个口子，规定了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而且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五个月后，央行发给阿里巴巴一个征询函，在征询函中，央行明确地要求阿里巴巴披露：第一，浙江阿里巴巴背后有没有外资背景，如果有请申报；第二，如果没有任何外资关联请公开声明。这意味着阿里巴巴要么内资化，要么等待国务院另行规定。仅仅依靠这个政策，马云解决了两个难题。2010年8月6日，阿里配将支付宝 30% 的股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作价 1.65 亿元。马云通过这前后两次的交易只花了 3.3 亿把支付宝变成了浙江阿里巴巴的全资子公司，而这家公司由阿里巴巴集团协议控制，依然属于阿里。此时距离雅巴协议生效只剩两个月，但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当时雅虎和软银的看法。无论雅虎和软银是否知晓支付宝已经成为内资公司的事实，总之这次两大股东依旧没有对外发任何公告。一个月之后，巴茨公开表示他与马云相处得很好，雅虎不会出售阿里巴巴的股份，按照协议自己应该会在年底加入阿里巴巴董事会。此时距离10月还有15天，巴茨在这个时间点公开表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终于时间走到了2010年10月，雅巴协议要开始生效了。一时间互联网圈对雅巴协议众说纷纭。如果协议生效，最坏的结果就是 雅虎控制阿里董事会，请马云让位。但巴茨的表态似乎更多流露出了留任马云，但自己一定要再占一个董事会席位的意思。前任雅虎中国的 CEO 周鸿祎不仅在旁边看热闹，还发声建议马云收购雅虎，控制董事会，炒掉巴茨。但阿里纹丝不动，雅虎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出第二名董事的人选。但蹊跷的是，又过了两个月，雅虎仍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利，马云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在2011年一季度，马云未经董事会批准，单方面决定断掉支付宝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协议控制关系，以获取央行发放的支付牌照。马云坚称该股权处置是合法透明的，集团并无违规操作。至此，支付宝跟阿里巴巴再无瓜葛，成为马云和谢世煌个人控股的公司。整个操作过程，雅虎和软银都没有参与，也没有被告知信息。这番运作，马云一箭双雕，不仅将支付宝变成了内资企业，未来还可以顺利拿到牌照，而雅虎和软银也必须重新和阿里谈判利益分配问题，这增加了阿里手中的筹码。平静的冰面下暗流涌动，矛盾随时都会爆发。5月10日，雅虎向美国 SEC 提交了报告，称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集团资产支付宝被马云以 3.3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私自转移到其个人控股的公司。消息披露之后，雅虎股价遭到了重创，5月11日下跌了 7.28%， 12日盘后交易又下跌了 6.23%。 令外界吃惊的一点是，支付宝的拆分早在去年8月就完成了，雅虎如今发公告的动作表明，马云私有化支付宝的行为除了阿里管理层之外，董事会其他成员全都被蒙在鼓里。5月12日，雅虎再次激烈呛声阿里，称支付宝重组既未得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们的批准，也未履行通知义务。次日，支付宝也迅速发了一个声明，强调为了确保能够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从而在中国境内能够持续经营，因此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确保符合中国相关法律的要求。还特别指出，关于这件事情，阿里的董事会一直在持续的沟通和讨论。这份声明的言外之意是，关于支付宝股权转让的事宜，阿里管理层是有苦衷的，雅虎等股东是知道的，但双方目前还没达成一致。几天后，雅虎与阿里集团发布联合声明，称阿里巴巴集团与其主要股东雅虎、软银正在推进谈判，会以符合所有股东利益的方式尽快解决当前关于支付宝的问题。5月26日，舆论吵得沸沸扬扬之时，央行颁发了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给27家单位，其中支付宝排在第一位。这张许可证全面涵盖了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货币汇兑等众多支付业务类型，支付宝如愿拿到了第三方支付牌照。但大家发现，和支付宝同一批获得牌照的27家机构里，约有一半都是外资背景。互联网行业立刻形成了倒马派，不少人纷纷站出来指责马云是偷走了支付宝的老贼。财新网总编辑胡舒立发表了一篇题为《马云为什么错了》的文章，指责马云偷走支付宝的行为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刘强东则发了两条微博暗讽马云，称少数人的不诚信要让全行业买单。马云的好基友史玉柱也发了一条颇有深意的微博，他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但同时他还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美团 CEO 王兴也狠狠地抓住了马云的这个小辫子，在多年后仍不断旧事重提，抨击马云和阿里毫无诚信，没有底线，伤害了中国的声誉。更多的指责是关于马云花小钱办大事的，因为在当时支付宝最保守的估值也有10亿美元，而马云却用 3.3 亿人民币就转走了，这完全是一种强盗行为。当时的马云正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九数字大会，华尔街日报某著名专栏作家还在会上对他发起了尖锐的提问，甚至用偷形容他的举动。面对涌来的流言蜚语，6月12日凌晨在美国出差的马云用短信的方式和胡舒立交谈了两个小时。马云亲切地叫胡舒立为大姐，并否认了胡舒立的所有指责，称他写的文章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客观评论，让所有的阿里人都感到失望。但所谓真正的事实，马云在短信里没有解释。6月14日，杭州下起了倾盆大雨，马云从美国归来，带着一张嘴赤膊上阵，召开新闻发布会，准备回击所有的质疑。当天有全国60多家媒体记者到场，淘宝总部6楼的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下午2点，马云现身，他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没想到媒体会是这样的误读支付宝事件，这件事居然上升到了诚信契约精神的高度。不出所料，整场发布会马云把所有的锅甩给了政策和监管。马云解释说， 支付宝支撑了 80% 以上的淘宝交易。如果支付宝没有拿到第一批牌照，那支付宝就是一家在非法经营的公司，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这个做法不完美，但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定。有记者问，在具体的转移过程中是否得到了董事会的许可，马云回答说，支付宝控制权转让的事情雅虎董事和软银董事都知道，只是管理层和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可第二天就要递交支付牌照申请报告了，没有一个大家都 happy 的完美办法，我也只能无奈的先斩后奏了。马云重点强调了董事会的任何决议董事们都知道，并且反复提到了一份2009年7月24日阿里巴巴董事会的纪要，并称纪要里董事会明确授权管理层可以通过进行股权结构调整来合法获取支付牌照。而雅虎把这个事情捅成这么大，不过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此外，马云特别提到，由于浙江阿里巴巴在今年一季度前由阿里巴巴集团协议控制，故两次转移属于集团内资产划转， 3.3 亿元只是以净资产为基础的转让价格，不存在所谓的进入口袋的贱卖。他略显委屈地说，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搞得美国的大使馆、中美战略谈判都卷入到这个里面了。期间马云还吐槽孙正义太精明，眼里只有三个词，软银软银软银，还说孙正义这哥们的谈判能力是天下独步的。每次讨论到支付宝的问题，他经常以我还有一分钟要走了的说法来回避讨论，最终渔翁得利。两天后，马云在微博中引用狂人日记表露心声，他说，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实际上在当时也有媒体爆料，在支付宝牌照的问题上，孙正义曾明确提出按照协议控制的方案，即成立纯中资持股的公司持牌独立运行，但外资公司与持牌公司之间必须通过商业协议将持牌公司收入转入外资公司，但马云以风险过高的理由回绝了孙正义。孙也曾质询马云，为什么他的很多朋友在中国都可以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获取牌照，而支付宝不可以，但马云直截了当地说，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就这么简单。发布会结束后，有互金界的老前辈分析，支付宝作为一家想在第一批拿到牌照的支付公司，应该提前充分弄清楚外资协议持股是不是被允许的。真正的纯外资背景可能会有其他解决办法，但这种外资协议持股的支付企业一定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再加上支付宝涉及到金融产业，马云的小心翼翼和无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人认为，两大股东肯定是知道支付宝未拿牌照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但马云提到的那份纪要里面所说的授权一定是以 VIE 协议控制为前提的。两大股东的意思可能是为了支付宝能拿到合法牌照，同意支付宝与阿里集团假离婚，但要重新想办法接回来，你马云直接撕毁了协议就很不道德了。所有的筹谋运作都是为了达成最终的胜利，无论真相如何，马云最终都成功利用支付宝牌照事件强行将雅虎拉回了谈判桌。在阿里看来，风光不再的雅虎面临外界股价下跌的压力，只剩保住股东利益的唯一诉求，不敢再觊觎董事会席位，因此非常好搞定。但一直沉默的软银却意外地开始不合作。在雅虎与阿里巴巴管理层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软银方面坚持不参与、不讨论、不表态，但孙正义最终还是选择了服软。同年6月20日，在韩国首尔的一个会议上，孙正义第一次发表了关于支付宝问题的看法。他说，阿里巴巴和软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预计很快会就支付宝事宜达成一致。随后软银也发布公告称，软银、雅虎和阿里巴巴目前还在就关于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进行谈判。也是这一天，马云对外透露他将再次担任日本软银的董事，并正常出席其董事会。2011年7月29日，雅虎、软银与阿里巴巴集团就支付宝最终达成协议，称若支付宝上市，阿里巴巴集团会获得相当于支付宝 37.5% 股份的现金回报，回报额最低20亿美元，最高60亿美元。协议中还提到，支付宝公司将会支付知识产权许可费用、软件技术服务费付给阿里巴巴集团，该项费用为支付宝及其子公司税前利润的 49.9%。 但雅虎的股价自2011年4月开始从每股 17.7 美元下降到 11.08 美元，连跌了四个月。对于大势已去的雅虎而言，手中持有的阿里集团的股权是其最宝贵的资产，而阿里巴巴集团将会从支付宝获得的现金回报从 100% 减少到了 37.5%， 雅虎能从支付宝获得的现金回报也相应的从 40% 降至 15%。 对于雅虎来说，这无疑是巨大打击。 气急败坏的雅虎董事会将所有的责任归结到了巴茨头上，认为是他的不专业导致雅虎失去了支付宝这一块大肥肉。2011年9月，巴茨被董事会解雇。此时，众多私募基金早已盯上了落寞的雅虎，他们的目的简单且统一，就是想要便宜收购雅虎，从而获得他在阿里集团的股份。马云和蔡崇信为了避免阿里落入别人之手，也持续不断地向雅虎董事会施压，并提出一种交易方式，软银和阿里巴巴可以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向雅虎购买其在阿里巴巴和雅虎日本的股份，雅虎将不必向美国政府支付利润税。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为现金充裕剥离。对于雅虎而言，这笔交易将能够帮助管理层置换120亿美元现金和资产，用来专注其美国业务。而所谓的现金充裕剥离指的是阿里集团新成立一家公司，并对该公司注入充裕的现金，外加一些具有价值的资产，然后阿里用新公司的股份来置换雅虎手中持有的阿里集团的股份，这样阿里集团就可以通过交易拿回雅虎手中自家的股权。而此种并购方式可以帮雅虎节省约25亿美元的税金。雅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将所持的雅虎日本 35% 的股份置换给软银。对于阿里集团来说，这笔交易不仅能够缓和它与雅虎的紧张关系，雅虎所持的阿里股份也将从 40% 下降到 15%。 但雅虎董事会最终否决了这些交易，理由是以上两个方案一定都会让雅虎的股东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不久后，雅虎董事会主席对外表示，股东们认为雅虎最优先发展的应该是美国本土核心业务，因此他们同意出售部分亚洲的资产。2012年1月17日，马云的老朋友杨致远宣布辞去雅虎董事会及所有在公司的职务，彻底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雅虎。随后，雅虎和阿里开始就股权问题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四个月旷日持久的谈判后，2012年5月，雅虎终于和蔡崇信达成了一个协议，宣布阿里集团将用63亿美元现金，加上不超过8亿美元的新增阿里集团优先股，换取雅虎手中所持有的 20% 阿里集团股权。协议中还规定了，为了保证雅虎在阿里巴巴集团剩余利益的分布变现，日后若阿里巴巴集团推行首次公开募股，阿里巴巴集团将以 IPO 的价格回购雅虎剩余持有股份的 50%， 或允许雅虎在阿里巴巴集团 IPO 时全部出售。同时，阿里巴巴集团将一次性支付雅虎技术和知识产权许可费 5.5 亿美元现金。交易完成后，在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中，软银和雅虎的投票权之和将降至 50% 以下。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雅虎将放弃委任第二名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放弃了一系列对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和经营决策相关的否决权。尘埃落定，马云赢回了阿里。去雅虎化成功后不久，马云也挣脱了资本的束缚。2012年6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旗下 B2B 上市公司阿里巴巴于6月8日停止交易，6月20日正式退出香港联交所。阿里集团以每股 13.5 港元的价格回购了 B2B 上市公司股票，顺利完成私有化。此时，从背信弃义的骂名中挣脱出来的马云开始大展拳脚。2014年，浙江阿里巴巴更名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更名完成后，支付宝 CEO 彭磊在给员工的内部信里宣称，支付宝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也是这一年9月19日，阿里巴巴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大涨 38%， 总市值高达2314亿美元。当天，马云接受了 CNBC 的专访，再次回顾了拆分支付宝的经历。他说，这是他最痛苦的决定之一，但也是令他骄傲的一件事情。另外，在上市前夕，阿里还对外公布了合伙人制度。阿里合伙人最为重要的权利是提名董事会成员。这样的制度保证了阿里集团的控制权能够掌握在管理层的手里。而对于雅虎，时代已经没有土壤再让他重新来过了。2016年7月，美国电信巨头 Verizon 以4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雅虎。剩余未收购的资产包括前雅虎公司拥有的阿里集团股权和雅虎日本公司的股权，组建成一家名为 Altaba 的上市公司。中国网友调侃这个名字是阿里他爸。一年后，收购工作完成，雅虎的最后一任 CEO 玛丽莎·梅耶尔黯然离场。这个由杨致远一手创办的互联网巨头，风光走过了22个年头后，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化身蚂蚁金服的支付宝积累了两年的力量后，正式成为了马云的印钞机。数据显示，2016至2019年间，蚂蚁一直保持超过 30% 的营收增速，规模从654亿元提升至1206亿元。2020年上半年，其净利润为219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 1.2 个亿。2020年7月20日， 蚂蚁宣布在科创板和港股同步上市。之后 IPO 仿佛搭上了火箭，刷新了 A 股发行记录。人们艳羡地听着蚂蚁整栋楼传出的实现财务自由的欢呼声。但就当所有人静等上市钟声响起的时候，马云对着监管部门的开炮，改写了故事的走向。人们总是喜欢看勇士斩杀恶龙的故事，勇敢、梦想和奖赏三个词组合在一起，总会让人忘记思考勇士究竟如何走到恶龙面前。诗人奥维德说过，行动总被人们遗忘，但结果却将永存。只有曾被阿里投资过的美团 CEO 王兴依然不愿放过阿里，去年还在对着媒体大谈剥离支付宝事件，并强调这对中国商界领袖在全球的声誉造成了长久伤害。王兴说，我仍然认为马云有诚信问题。